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一直带领我们查考耶利米书，他讲解了有关针对外邦列国的预言，包括针对非利士人和摩押人的预言。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思想针对摩押人的预言以及摩押列王的原因。请翻开旧约耶利米书48章11节，我们一起领受主的教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愿我们看见神话语的奇妙，能够时刻遵行，活出丰盛的人生。今天呢，我们仍旧来查考耶利米书的第48章。神预言他对摩押审判的同时呢，告诉我们他降灾难的原因。摩押自幼年以来常享安逸，摩押呢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困难，他们向来受到保护，受到隐蔽。由于他们一直受到隐蔽和保护，结果呢就变得很软弱。但是现在呢，他很快就会倾覆了。神用酿酒的过程来比喻摩押，如酒在渣之上澄清。在酿酒的过程中呢，人们就先将葡萄汁倒到一个大容器里面，让它沉淀发酵。发酵之后呢，渣子就会沉到容器的底部。这时候呢，人们就会把上面的酒倒到另一个器皿中，过了些日子再把它倒入另一个器皿，让剩下来的渣子继续沉淀。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的，从一个器皿倒到另一个器皿，就把渣子沉淀澄清了，这样呢就使得酒越来越清纯。可是呢，渣子沉淀下去之后呢，如果不把上面的酒倒入到另一个器皿里，那些个渣子就会发酸，发出异味。神说这就是摩押的问题，他们太安逸，从没遇过困难，没受过打扰，从没从一个器皿倒到另一个器皿中，还有异味。结果呢，因为渣子沉淀的太久了而发酸，酒也变得难喝了。这就是摩押要被毁灭的原因。有意思的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当神把我们从一个器皿倒到另一个器皿里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抱怨。因为呢，我们倾向于安逸，喜欢轻轻松松的过日子，心里想，哎呀，我们样样都很顺利啊。这样呢，我们就很容易墨守成规。而在这种情况中呢，最大的危机就是会忘记神，把神排除在我们的生活之外。啊，神有地方可以去啊，啊，我有了一间舒适的小公寓。神呐，你什么时候想来坐一坐，我都欢迎啊，我很高兴看到你。可是下个星期六不要来啊，因为我们要去度假了。两个礼拜之后呢，我们也会去旅行了。主啊，其他的时候我们很高兴见到你。你会惊讶的发现，我们就开始把神排除在生活之外了。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沉溺到随从肉体的生活中，体贴肉体了。我们太容易离开对神的委身而随流飘去。希伯来书2章1节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有的时候呢，神要把我们从一个器皿倒到另一个器皿里去，我们就会说，哎呀，神呢，这是为什么呢？哎，突然我们才留意到神，因为神开始对付我们了。于是呢，我们 就只能再次委身呐，对主说：“哎呀，主啊，我对不起你了，主啊，对不起啊。”我们是真诚的，我们向神许愿的时候呢，是从心里而发出。现在我们真心的为自己的失败以及远离神而感到后悔了。神呢，总要干预我们的生活，神会在很多问题上干预我们，介入我们的生命中。比如借着疾病、意外事件、失去工作啊等等，神会用种种的方式来干预我们的生命，目的呢是要炼净我们，因为我们太属肉体了，我们开始过着一种属肉体的生活。神说：“我闻到臭味了，它渗透了你的全部生命，叫你整个人充满属肉体的臭味。”因此呢，神要把我们从一个器皿倒出来，倒到另一个器皿里去。神干预我们的生命，为的是要叫我们被炼净。但是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在摩押身上。正因为没有发生在摩押身上，所以他将被神毁灭。耶利米书第48章12和13节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打发倒酒的往他那里去，将他倒出来，倒空他的器皿，打碎他的坛子。摩押必因基抹羞愧。”基抹是摩押人膜拜的假神，像以色列家从前依靠伯特利的神羞愧一样。以色列人的以前敬拜神的地方呢，是在伯特利。伯特利被摧毁的时候，以色列就羞愧，而基抹对摩押人之重要性呢，就像伯特利对以色列人一样。耶利米书第48章14-21节，他们怎么说我们是勇士，是有勇力打仗的呢？摩押变为荒场，敌人上去尽了他的诚意，他所特选的少年人下去遭了杀戮，这是君王名为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摩押的灾殃临近，他的苦难速速来到，凡在他四围的和认识他名的，你们都要为他悲伤，说那结实的杖和那美好的棍何竟折断了呢？住在底本的民呐，要从你荣耀的位上下来，坐受干渴。因毁灭摩押的上来攻击你，毁坏了你的宝藏。住亚罗尔的呀，要站在道旁观望，问逃避的男人和逃脱的女人说，是什么事呢？摩押因毁坏蒙羞，你们要哀嚎呼喊，要在亚嫩旁报告说，摩押变为荒场，刑罚临到平原之地的何伦、雅杂、米法亚。下面是摩押几个城邑的名字都已经被摧毁了。第24-27节，加略、波斯拉和摩押地远近所有的城邑，摩押的脚砍断了，摩押的膀臂折断了，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使摩押沉醉，因他向耶和华夸大，他要在自己所土之中打滚，又要被人嗤笑。摩押呀，你不曾嗤笑以色列吗？当然以色列遭毁坏的时候呢，摩押也参与了攻击，所以这里说摩押也会遭到嗤笑。27节，他岂是在贼中查出来的呢？你每逢提到他便摇头，以色列遭毁灭他们就高兴。耶利米书48章28-37节说，摩押的居民呢，要离开城邑，住在山崖里，像鸽子在深渊口上搭窝。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他们是非常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自高自傲，并且狂妄居心自大。耶和华说，我知道他的愤怒是虚空的，他夸大的话一无所成，因此 我要为摩押哀嚎，为摩押全地呼喊，人必为吉尔哈列舍人叹息。西比玛的葡萄树啊，我为你哀哭，甚于雅谢人哀哭。你的枝子蔓延过海，只长到雅谢海，那行毁灭的已经临到你夏天的果子和你所摘的葡萄。肥田和摩押地的欢喜快乐都被夺去，我使酒榨的酒绝流，无人踹酒欢呼，那欢呼却变为仇敌的呐喊。西施本人发的哀声达到以利亚利，直达到雅杂，从索尔达到何罗念，直到伊基拉施利施亚，因为宁陵的水必然干涸。耶和华说，我必在摩押地使那在丘坛献祭的和那向他的神烧香的都断绝了。我心腹为摩押哀鸣如箫，我心肠为吉尔哈列舍人也是如此，因摩押人所得的财物都灭没了，个人头上光秃，胡须剪短，手有划伤，腰束麻布啊，这些呢都是外邦人表达哀伤的方法。他们呢剃头、剃胡须、割破身体，穿上了麻布来表达悲伤，这是哀伤的标志。因此呢，摩押就这样哀伤。38节说，在摩押的各房顶上和街市上，处处有人哀哭，因我打碎摩押，好像打碎无人喜悦的器皿。这是耶和华说的啊，非常形象化的描绘。耶利米书第48章39到42节说，摩押何等毁坏，何等哀嚎，何等羞辱转背，这样摩押必令四围的人嗤笑惊骇。耶和华如此说，仇敌必如大鹰飞起，展开翅膀攻击摩押，加略被攻取，保障也被占据。到那日，摩押的勇士心中疼痛，如临产的妇人。摩押必被毁灭，不再成国，因他向耶和华夸大。你碰到过摩押人吗？神说他们必被毁灭，不再成国。耶利米书第48章第43到47节说，耶和华说，摩押的居民呢，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你，躲避恐惧的必坠入陷坑，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因我必使追讨之年临到摩押。这是耶和华说的。躲避的人无力站在西施本的影下，因为有火从西施本发出，有火焰出于西红的城，烧尽摩押的脚和轰嚷人的头顶。摩押呀，你有祸了，属基抹的民灭亡了，因你的众子都被掳去，你的众女也被掳去。耶和华说，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摩押人归回。摩押受审的话到此为止，摩押必有灾难。当然了，神针对摩押所发的预言是确实应验了。好了，我们进入耶利米书第49章。在耶利米书第49章，神首先是论到亚门人。亚门人呢，住在摩押以北，约旦河以东，就是约旦的上半部，加利利海的东边到哥伦高地这一带的地区。耶利米书第49章第一节说，论亚门人，耶和华如此说， 以色列没有儿子吗？没有后嗣吗？马拉堪为何得迦得之地为业呢？属他的民为何住其中的城邑呢？您还记得吗？以色列的子民从埃及出来之后呢，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在这个40年的末期，他们就往北走，开始征服约旦以东的一些土地，就是戈兰高地一带，后来呢成为亚门人的土地。当约书亚召聚百姓在一起，他们准备攻打神所应许的那地的时候，迦得支派、流便支派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来对约书亚说：哎呀，你知道这一带非常适合放牧牛群羊群，我们呢又是牧人啊，对于过约旦河进迦南地，我们没有什么兴趣，我们呢情愿留在这边，为什么你不让我们留在这儿呢？约书亚的第一个反应呢是很不高兴，他很可能就想起了40年前他们准备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窥探了地的10个探子，却回来报了恶信，说那个地方啊有高大的巨人和坚固的城墙。因此呢，约书亚很不高兴，他想，哎呀，糟糕，如果我们现在不进去，那以后呢就再也别想进去了。如果这些个家伙不能够团结在一起，所有的百姓都会感到失望，我们就没法进迦南地了。迦得和流便支派的人就连忙说：哎，不不不，不是这样的啊，你误会我们了，我们呢会怕男丁会和其他的支派人一起去迦南打仗，我们只把妇女和孩子留下来，等那地被攻占了啊，你不再需要我们帮忙了，我们再回到河东，我们来定居。因此呢，迦得和流便支派等人呢就得到了约旦河以东的土地，就是他们当年战胜亚摩利人所得的地。他们没有进入迦南地，却给他们带来了历史上最严重的问题，他们成了以色列12支派中最先被仇敌毁灭的支派。后来呢，亚门人来攻打他们，并且占领了他们的城。耶利米在这里提到，城邑本来属于迦得支派，后来被亚门人占据了。因此神说，迦得没有后嗣吗？亚门人为何得迦得之地为业呢？耶利米书第49章第2节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使人听见打仗的喊声，是攻击亚门人拉巴的喊声。拉巴呢是约旦境内的亚门城市，这样呢也就有了一点地理位置的概念了。第二节，拉巴要成为乱堆，属他的乡村要被火焚烧，先前得以色列地为业的，此时呢以色列倒要得他们的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色列将来会重新得到那块地。耶利米书第49章第3到第6节说，西施本纳，你要哀嚎，因为爱地变为荒场，拉巴的居民呢要呼喊，以麻布束腰，要哭嚎，在篱笆中跑来跑去，因马勒堪和属他的祭司首领要一同被掳去。被盗的民啊，你们为何应有山谷，就是水流的山谷夸张呢？为何倚靠财宝说，谁能来到我们这里呢？主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使恐吓从四围的人中临到你们，你们必被赶出，个人一直前往，没有人收据逃民。后来我还要使被掳的亚门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接下来呢，耶利米预言南边的情况，论及了以东人。 以东位于摩崖的南边，那座岩石城比特拉就是在当时的以东境内。这里呢提到那座岩石城比特拉，以东人呢是以扫的后代。耶利米书第49章第7节说，论以东，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提曼中再没有智慧吗？提曼呢是以东的一个城市。这里呢之所以提到提曼，是因为当年安慰约伯的三个朋友之一的以利法，他就是个提曼人。因此呢提曼这个城就是约伯的谋士以利法的家乡。这里呢可能是说到以利法带着世界的智慧来给约伯呢提供意见，以解决约伯的问题。这里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提曼中再没有智慧吗？你记得在约伯记的第12章的第2节，约伯对他说，你们真是子民呐，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灭没了。耶利米书第49章第7和第8节说，明哲人不再有谋略吗？他们的智慧尽归无有吗？底但的居民啊，要转身逃跑，住在深密处，因为我向以扫追讨的时候，必使灾殃临到他。当然呢，今天以东地区大都是属于沙特阿拉伯，就是说底但和示巴都在今天的沙特阿拉伯境内。我觉得呢，从预言的角度来看，今天的情形真是非常有趣。神在以西结书里面预言以色列将会复国，当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呢，神会允许俄罗斯的领袖会起恶念，他们将带领一支强大的军队入侵以色列地。圣经说俄罗斯的盟军将包括利比亚、埃塞俄比亚、伊朗、伊拉克还有巴尔干的国家和东乌各国。以西结书呢还预言说，当俄罗斯等国正式采取军事侵略行动的时候，示巴人、底但人、他师的客商和其间的少壮狮子都必问你说，你要来抢财为掳物吗？这就太不公平了，太不公平了。好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我希望呢，您能够来信谈一谈收听这个节目的心得或者意见。来信呢，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地址，或者发电邮给我也可以。
下次查克老师继续分享针对以东的预言，请到时候继续收听。如果您对今天的内容有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是您愿意来信谈谈收听的感想，请把来信寄到本台的通信处，或者是发电邮到我们的电子邮箱给查克老师收就行了。这次的听众来信是这么写的，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我的家人亲友对不同的东西有上瘾的情况，我们常常听说神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实行医治，福音真的能医治对毒品和酒精的依赖吗？您亲自见证过福音的大能吗？
我呢亲眼见证过许多人经历奇妙的释放，他们呢从海洛因、酒精、香烟等等的捆绑中得到了释放。是的，神所能成就的事情呢是远远的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在人不能， 在神凡事都能。
谢谢查克老师的鼓励。好，下次分享针对以东和以兰的预言，请记得再来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